《隋唐演义》续集第五回，少保罗成负责攻打一字长蛇阵，八路派将，每个人都有任务，他也不能闲着。但是罗成呢，主意比较正，心眼也比较多。他想到，父亲是大隋朝的王爷，我们全家都住在北平府，我私通瓦岗山，大破长蛇阵。一旦被朝廷发觉，我们全家人性命难保啊，怎么办呢？因此他化妆改扮，用那带色的粉子把脸都涂了，电脸朱眉，粘的是红胡子，看上去是人不人鬼不鬼啊，这样呢能遮盖本来的面目。果然把双枪大将丁彦平给瞒过去了。两个人这一见面，丁彦平一看，这谁？这是瞅着眼熟，又觉着没见过，用双枪一指，高声断喝：“呆，来将报通明姓。”罗成心里好笑啊，心说：“老干爹，你连你干儿子都没认出来，这倒好啊，证明我化妆的成功。”这少保罗成故意把嗓音憋粗点，晃着脑袋。要问某家姓字名谁，我乃程咬银是也。丁彦平一听啊，又冒出来个程咬银，光听说混世魔王程咬金，没听说过他呀，莫非他跟程咬金沾亲带故不成吗？我且问你，你与程咬金是什么关系？程咬金是我哥，我是他兄弟，他是大王，我是二王千岁。哦，程咬金呐，这么说你来负责攻打我的长蛇阵？对喽，老家伙，今天你是必死无疑。让你知道知道某家枪术的厉害。说着话二马盘桓，但是罗成不先发招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双枪将丁彦平的双枪甚是厉害，站着一绝呀。他曾经跟丁彦平学过艺，丁彦平告诉他口诀了，说单枪要对双枪的时候切记双枪不发，单枪不炸，双枪若发，单枪往回里拉，一字崩枪法，背后定招扎。因此少保罗成才不发招呢，发招就吃亏上当。单说丁彦平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心如火烧一般，心说怪了，他怎么不伸手啊？难道他懂得破我的双枪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，破我双枪的秘诀很少很少有人知道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哎，这是我多疑之故。再转两圈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罗成还是不伸手，丁彦平有点等不及了，大吼了一声：“小子休走，招枪！”唰，双枪奔罗成刺来。罗成心说：“老干爹，你可伸了手了，看我的！”忙使用一字崩枪法，啪啪，把双枪崩出去了。这回两个人可伸了手了。等荣等一伸手，丁彦平大吃一惊：“哎呀，此人大枪招数绝妙，神出鬼没！哎，这程咬金还有这两下子，没听说过。”他就着了急了，罗成立在速战，二马一错蹬的功夫，罗成就拿出来绝招，也是丁彦平教给他的一字崩枪法，敌人背后定招扎，马往前窜，枪尖往后指着，罗成反手就一枪：“老匹夫，你招家伙吧！”丁彦平是躲闪不及啊，把身子狠劲一扭，但是没扭利索，左边这个肋啊 正好交给大庆，被枪尖子刺楞这一下，连甲再袍全给刺透了，在肉上还给挑了一下，这大口子长下五寸左右，那血扑就出来，把双枪将丁艳平疼的啊呀一声，好悬没从马上摔下来。老头子把双枪交到单手，用手一捂伤口，是拨马便跑。罗成把大枪一挥，追追啊，别让丁艳平跑了，别让双枪将跑了。此刻的瓦岗军真好像生龙活虎相似，顷刻之间就大破了一字长蛇阵。单说双枪将丁艳平率领残兵败将，最后遇上靠山王杨林和武王杨方、杨义臣，三路败兵合为一处，是逃奔金梯关，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！哎呀，一看这个狼狈劲儿就别提了，哩哩啦啦走到对青山，看了看后边追兵甩远了，靠山王杨林在马上长叹一声：“哎，想不到我杨林呐、啊，想当年征南陈打北齐是何等的威风，到了现在是仗仗打败仗，仗仗吃亏。”难道真是老了不成，还是天意呀、啊？看一看这些残兵败将，狼狈到了极点了，一个个盔白甲鞋，带狼袍松，受伤的受伤，旗帜也不整，一个个都是花花脸，有的把靴子都跑丢了，这叫我怎么见人呢？他跟武王杨方和双枪将丁艳平商议，咱们到了金梯关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吧。杨方现在嘴里头还挺硬呢，嘿嘿，杨王不要灰心丧气，古语言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吃一堑长一智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、啊。搁着他的，放着咱的，咱要重整队伍回来报复。那么到现在也只好如此了。他们话音落地，刚想要出发，可坏了，就见对青山两侧咚咚咚三声炮响，鼓号喧天，是伏兵四起呀、啊，高声呐喊：“别让杨林跑了！”要活捉丁艳平和杨方，把他们全都消灭了。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咚！大炮大炮大炮大炮，冲啊杀呀！埋伏在这里的瓦岗军像猛虎下山一般，直扑随军。刹那之间，两山头上、山坡上，灰瓶、炮子、滚木、雷石。像刮风下雨一般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像山沟里倾泻，这山沟里全是随军，这下可要了命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干去那个挨打的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罗成八路派兵。这一路正好是魔王程咬金，老程在这等候多时了，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因此这仗打的这个解气，这个过眼劲儿就甭提了。程咬金在山坡上手提八卦金钻开山月，晃着蓝的脑袋，舔着草包的肚子，乐的是前仰后合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弟兄们再加一把劲儿啊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后来打的也差不多了，老程把大斧子一摆代替军令，率领精兵就冲下对青山。此刻的随兵兵无斗志，见着瓦岗军就跑啊，谁 命令也不好使，干脆跑得收不住脚了。哎，总算还不错，他们杀开一条血路，逃回金梯关。杨林差点手下人马不到10000人，几十万大军全报销了。这是大隋朝建国以来头一次大败仗。杨林、杨芳、丁彦平逃回金梯关，三个人是长叹不语。那杨林两个眼睛看着地，心里跟火烧的一般，越想越想不通。今后抬起头来仰天长叹：天哪，天不佑我呀，我杨林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？我愧对列祖列宗和先皇啊，我不够个人啊。杨林越想心路越窄，把宝剑拽出来横到自己脖子上，就要抹脖子自杀。幸亏大太保罗芳、二太保薛亮手疾眼快，过来把他胳膊给抱住了。夺宝剑的夺宝剑，12家太保跪在老干爹的脚下呀，爹爹爹爹不可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呐、啊。人是最宝贵的，留得三寸气在，干什么都成，如果老人家寻了短见，可就报不了仇了。大隋朝不能没您呐、啊，爹爹爹爹不可呀。杨芳也劝，丁彦平也劝，老杨林这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。再看老头子胡须颤抖，满脸是泪，如之奈何，如之奈何，让我向皇上如何交代呀？大家就说呀，不交代也得交代，事到了现在，只好请罪了。杨林亲自提笔给皇上杨广写了封信，首先代表全军向皇上请罪，请求皇上处置，另外请皇上速派援兵再次攻打瓦岗山，其他的人留在关上，养伤的养伤，休整的休整。按下杨林暂且不提，单说瓦岗军敲着得胜鼓，唱着得胜歌，返回瓦岗山金融城，高兴，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啊！更赞美罗成指挥有方，从来就没打过这么漂亮的大胜仗。再看那胜利品堆积如山呐、啊，枪刀器皿、锣鼓帐房，所有的东西是应有尽有。瓦岗山刚成立不久，需用的东西还很多，这回得到充分的补充。程咬金领兵带队也回来了，老程乐得直扑了脑袋，大嘴都合不拢了。一见罗成的面，他用手抓住，老兄弟，哥哥得谢谢你，你为瓦岗山立了大功一件呢，咱们得好好祝贺祝贺。秦琼、徐茂公、魏征等人也围住罗成，是赞不绝口，也慰劳了姜氏父子。罗成在金宫城外头下了马了，先把脸洗干净了，换了套衣服，拉着秦琼的手说：表哥呀，这是天意，我有什么能耐，瞎猫碰死耗子，碰对劲了而已，你们也不必表彰我，咱们自家弟兄也不必客气。表哥呀，我得走啊啊！什么时候走？现在我就得离开。为什么呢？咱们得祝贺祝贺，你怎么的也得休息几天。不了，我反复的想过，这是是非之地，不能久待呀、啊。时间多长了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反为不美。您别忘了，我爹娘还在家听我的信儿呢，我打的旗号是降香，哪能降这么长的时间呢？所以我必须马上回去。表哥，各位，来日方长，若有用我之处， 二指宽的小纸条，或者派人打个招呼，我是随叫随到。另外我家还有点事儿，我哥江松，我侄儿江焕，这不都在这儿呢，我回去还得处理处理，着急我一家人好团聚呀。表哥，我告辞了。秦琼一听罗成说的有理，看来留是留不住了。程咬金是热心肠，拉着罗成的手，老兄的，你说的也对，不过哥有点舍不得你，哎，真没出够啊，你就这么一走，叫哥哥心里过意不去呀。四哥呀，你怎么自家人说外话呀，你谢我什么呢？方才我说了，来日方长，你我弟兄还有相聚之，我的确有事儿，必须重塑离开。大家一看罗成去意已决，挽留不住了，兄弟之间洒泪分别。罗成走了，回北平府办自己的事儿去了，怎么回事咱们下文再交代。程咬金率领得胜之军回到瓦岗山金龙城，是热烈祝贺，把有功人员开列在功劳簿上，按功行赏，也自不必说。且说杨林写了告急的文书，派专人投递600里加急送到京城长安。这个昏君杨广，哎，倒逍遥自在，主内的打败的都有人，他乐得享受，每天身居后宫，是不理朝政，朝政的事情交给丞相宇文化及和越王杨素，哎，他在皇宫里的一待，尽情的享受，每天是花天酒地。单说这天升座早朝，越王杨素出班启奏，陛下，靠山王杨林兵败瓦岗山，35万大军全军覆没呀，600里加急的告急文书递到京城，请主公龙目御览。杨广不听还的罢了，闻听此言真是魂飞天外，那脸都绿了，有这等事儿？说着话点头官把加急的文书呈上龙书案，杨广双手颤抖着展开官桥，一看跟越王杨素所说一点不差呀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这怎么可能呢？杨广心说，35万大军，3个王的都队，怎么能败在瓦岗草寇之手？这程咬金、秦琼、徐茂公有什么本事？不就是卖私盐的、当差的、打板算卦的吗？他们懂得什么军事？懂得什么叫指挥千军万马？他怎么就打了胜仗了呢？哎呀，我王叔靠山王久经大敌，那是有能耐的人，他指挥的人马又摆下一字长蛇阵，怎么也挡不住呢？这莫非是天意不成？其实杨广混蛋，他是鼠目寸光，他就不想想他自己。自从他自己执政以来，坐上皇帝的宝座，荒淫无耻，重用奸臣，不理朝政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像这样的政府，这样的军队，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？瓦岗军代表人民的意愿，它是新生的事物，那是义军，所以才节节胜利。杨广他怎么能看到这一点呢？看罢多时，他召开了个御前会议，把主要的重臣全都找来了，把告急的文书让大伙传阅了一遍，最后他说，众卿，靠山王杨林兵败瓦岗山，下一步如何征讨，望爱卿等各抒己见，快拿个主意想想办法吧。 众人一看，把皇上急成那样，脑筋都蹦起多高，脸像萝卜皮一样都变了色儿了，就得替皇上分忧。老贼于文化机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了。他心说，现在啊，何朝文武当中跟我作对的还有一人，就是长平王邱瑞。这个老家伙仗着他老资格了，经常顶撞我呀，有些事情我无法实施，纯粹是我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。这回有了机会，我来个借刀杀人。打定主意之后，宇文化及出班跪倒：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有本上奏。宇文化及也是杨广眼前的红人，杨广是言听计从啊，一看是宇文化及跪倒了，不由得喜上眉梢。